能无限，开启你的潜水人生。欢迎各位收听潜能无限。潜能无限呢，希望透过采访围绕在你我身边的潜水员们，让大家的日常生活跟潜水百态跟各位朋友分享。好，那贤哥今天呢是我们来访的嘉宾，他呢是台湾数一数二的气体公司的专案经理。哦，那像潜水啊，可能会使用到的氧气啊、氦气、氩气这些的知识跟资讯呢，很多都是他分享给我们的。那让我在这当中呢得到比更多教材当中还要多的知识。好，那我们今天呢来欢迎贤哥。
嗨，大家好，我是贤哥。
哎，贤哥你好。我想知道一下，就是你当初一毕业就从事气体相关的工作吗？
我应该是说在高中毕业之后是在罗技电子上班了。然后上几个月之后，刚好有这一行业的前辈，跟老爸是朋友，就是把我找进公司，从事气体配管的工作。
哦，所以原本你不是念气体相关的科系？
我是念资讯科。
哦，资讯哦？
对。
哦，那这样子其实好像有一点
落差蛮大的，
跨到比较不同的地方去了。所以在那之后你就一直在气体行业上面
这边打滚了。
所以听说你们的公司是台湾数一数二大间的气体供应商哦。
应该是说在台湾业界里面我们号称三大气体公司啦。第一个是当然是三福啊，联雅，就是联华气体，那是传统的本土企业。
然后再来就是你们。
对，亚东气体。
OK，OK。还有再来就是你当初当兵的时候好像当海军陆战队嘛，对不对？
对，抽运气不好嘛，抽签抽到，
所以你抽中的时候就全场欢呼这样子，
欢声雷动，
欢声雷动。所以你当初在当海军陆战队的时候也是像那种走天堂路还是这种什么地狱两周那种的训练吗？
没有没有，陆战队虽然他是号称陆战队啦，但是他也是有跟不是大家印象中所谓的两栖蛙人啊，他也有其他的野战部队，像行军的陆军啊，
陆战队也有陆军，
我们讲的是野战，那现在像机械化，现在已经进机械化了，
对，
精简之后进机械化，那我原本的单位已经到北部，北部，
所以你当初受训的时候是在
屏东龙泉。
屏东，
新训是在屏东龙泉，
就是最大的基地这样子。
新训中心，
新训中心。
然后抽签之后是调到台中清泉岗。原本的大本营是在清泉岗。
所以你们平常在部队里面应该很操吧？有什么值得说嘴的事情吗？
曾经在一个基地里面，刚好有跟陆军的某个军团，他们也是进驻相同的三军联训基地。
对，
在操课的时候，他们的营长跟我们的营长在聊天。
对
啊，我们刚好那一个科目是在冲山头嘛，就是跑银石弹还是什么，那连续冲了好几个山头，他们营长应该是说张大着眼在问我们营长，你们平常的兵都是那么勇猛吗？啊，连续冲了三个山头都不会累？他说啊，我们营长反问他，那你们呢？我们只冲了一个山头就累垮了。对，
所以平常的训练
就蛮精实的。对，中心出来之后下部队，
对，
第一个礼拜就被选做传令嘛。
哦，传令兵。
对，那传令兵在陆战队的传统是要最在部队里面是要最勇猛剽悍的
啊。真的吗？
但是你刚新训中心一出来，怎么可能体能跟得上那些老学长？
哈哈哈。
对，
那所以
被超人惨了
啊。有发生什么糗事吗？
就是传令兵是要拿连战斗旗跑步嘛。
对，
那才跑出营区门口，旗子就被抢走了。
被抢走？为什么？
被老学长抢走
啊？他是刻意要整你的吗？
对，他是跑嫌你跑得太慢
哦，
带 把部队带的速度太慢了。
哦，所以你应该是冲最第一个，对不对？
对，我是第一个跑，那速度要控制，让部队很舒服的前进。
嗯，
啊，因为太慢，导致整个部队会拥挤在一起。
哦，
所以学长就上来抢。
啊啊啊！
那控制速度，
后来就被教训了，是不是？
回到点名场就当然趴在地面上啊
啊。
等站起来的时候变成
强奸地球这样子，
没有。等站起来的时候变成另外一个人躺在地上啊，
嗯，
汗水躺在地上。
OK OK，
一个人形。对，
那所以经过这样子的磨练之后，接下来你应该就可以很掌握整个部队进行的速率了吧？
哦，其实这样子被折磨了一个多月啊。
嗯，
那刚好有一个梯队，一个班队要派训，
对。
就是四号兵，
嗯，
等于是吹号角的
哦，
类似起床号啊，
嗯，
或是上。
我相信有当过兵的朋友应该都很能体会啦，那个起床号啊、晚安号啊那些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不是放录音带，
不是，
你们是真的有人真的在吹。
陆战队的传统就是要听到号角，
嗯哼哼，
每一个连队、每一个营队、营都要有一个号兵，
嗯，
包含师部。要好兵，
嗯，
对。那在我们那个班队，
嗯，
前面两第一名跟第二名，
嗯，
是直接进师部的，
嗯。
那当下我是第二名毕业嘛，结训，
嗯，所以你就进了师部。
但是第一名也是我们那一个营的，
嗯，
所以我们结训只有两个人，
对。
啊，营长说，嗯，没办法，
嗯。
只要把我拉回
部队，你说两个人如果都去的话就没有人了，
对，那我们营上就没有四号兵了，
嗯，
就把我拉回去，
哦，
对对，
然后让第三名的去，是吗？哦，这样好可惜哦。
啊，也不算可惜啦，师部的压力比较大，
嗯，
师部的压力比较大，嗯，因为起床号通常都是嘴巴最松弛的情况
啊，
啊，只要一个突锤，就是进紧闭室七天。
哎，这种你这样子的形容，怎么感觉好像你曾经有突锤过？
因为我们前面那人两个就是调训师部的那两个，假如说同时请假的话，我就要去支援。
哈哈哈。
他曾经有一次就是第一次去师部吹，
对，
第一个紧张
啊，
第二个就是嘴巴没有活动好
啊。
第一个音就突锤了，
就逼锤吗？
哎，就噗一声，然后楼下就听到炮兵下来找我，两只脚就抖到，因为人生从来没有进过紧闭室
啊，是吗？结果真的进紧闭室了
吗？没有，那管理炮兵的是三组组长，
嗯，
一看到是我，哎，怎么是你？不是那个谁？我们第一名或是第三名那一个，然后他们两个请假请我来代理，
嗯，
然后回去我会跟市长报告，他就这样逃过一劫。
哦 ，Holy God 仔 ，Holy God 仔，
对，要不然进紧闭室，听说，第一次进去蛮惨的。
哦，是哦，
嗯，
所以你一直到退伍都没有进去过？
没有，没有，没有，
哦，
都没有犯过任何进紧闭室的错。
OK， 那这样不错，不错。哎，你接触潜水有多少年了？
接触潜水应该是从民国83年开始学习嘛？
哇，很早呢。
没办法，因为当初会接触潜水这一行这个项目，
嗯，
是因为新竹南寮渔港，
哎，
三天两头有自杀案件或是意外，
嗯，
造成需要潜水人员打捞。
嗯哼哼。
啊，当初整个台湾因为潜水风气的封闭，
哎。
以及管制，
嗯，
它造成说整个台湾的潜水人员很稀少，
对，
包含那个消防队，嗯，他们也没有潜水人员。
但是那个时候你还不是潜水员吗？
那时候
那你怎么会去接触去打捞这件事呢？
打捞我们只是坐在橡皮艇啊，
嗯，
或是渔民的竹筏上面啊，
哎，
放霸王钩下去啊。
哦，去刷枪那样子，
应该也不是像刷枪嘛，就是等于是去 勾
勾看看勾得到不到、
欸、看勾得到人勾不到人。
哦，所以你那时候在什么救难队吗？
对，在新竹市救难协会。
哦，救难协会。
对，然后后来因为是一些顾问看的现场这种状况不是那不应该那么持续下去了，所以他们就出经费，
哎，
帮我们救难协会挑几个年轻的，去新好那个时候是蓝湾的前身，绿湾潜水，
叫什么？
绿湾潜水。
哦哦，绿湾也是一个很老的老牌子潜水店诶。
对，
只是我认识绿湾的时候，他好像已经在南京东路那边了，不在新竹了。
应该是说他那时候总部是在台北，没错。
嘿嘿嘿，
但是绿湾新竹这边是算分部还是分公司这样子在经营了、
啊。嗯、
啊，后来因为陈教练才把它改成
蓝湾。
蓝湾。
哦，
对。
哦，那你接触潜水的方式跟其他大部分潜水员不太一样、欸。大部分我知道潜水员他们的接触方式可能都是因为好玩啊，或者是说比方说像士官长他可能是去什么马来西亚玩的时候接触到体验潜水啊，结果你的潜水接触是因为要支援救难或打捞才开始接触。
没错。
那所以这样子的就是你这样子接触潜水的方式会影响到你对就是去把潜水当作休闲活动这件事情就变成兴趣缺缺吗？
应该是说兴趣不会缺缺啦，因为那时候的教练还是说学长他们回来，他们有次潜水旅游回来，
对，
那时候因为海底保育的观念不是那么充足，
对，
所以下水之后看到龙虾或是鱼啊，大鱼、章鱼啊，都会有猎捕的行为啊。
哦，然后把它抓上来吃烧烤这样子的。
啊，最常听到的就是在绿岛啊，说抓了龙虾就去朝日温泉这样子煮龙虾。
所以那个时候你也有跟着去绿岛啊？
没有，
些地方
那时候因为上班的关系，工作的关系，常常是没有时间。
那那个时候你最常潜的地方是哪里？
南寮渔港，一年一次。
你说那个救难队复训的时候去吗？
不是，那是那个端午节相对演习的时候、
欸、去接护、
啊、去配合演习、啊、对、
哦、
参与演习啊。
哇，那这样子很难能够持续潜水的热情、欸
啊、
因为南寮渔港那边水就是浊嘛，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
对没错。
对啊，就算可能东北角都比那边漂亮吧，我想。
那后来是因为工作比较有闲暇吧，然后在比较有余裕的金钱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才要那个牛奶教练，
哎，
找我回来一起潜。
哦，
对，
所以那是很后面的事情了嘛，对不对？
蛮后面的了，
嗯，
大概七八年前了吧，
七八年前了，所以中间就中断了很多年了。
对，都是一年一次。
哦，一年一次，
下去个不到十分钟这样子。
OK， 那所以后来牛奶教练再找你回来，那个时候就开始真的是把它当作休闲活动在做了。
没错，疯狂的在潜水，
疯狂的在潜水，對對對，所以每个礼拜都往海边跑，
都往东北角跑，
都往东北角跑。
没错，没错。
哦，了解。哎、欸，对，另外一个就是听说你曾经烟瘾很大。
没错。
啊，那怎么突然就戒掉了？我好像没有，我好像印象你也戒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嘛，对不对？
大概六年多了。
六年多了，
是。
对，那是怎么，对，怎么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潜水在潜水过程中觉得耗气量比别人大了一点，
嗯，
那以为是抽烟的关系，
嗯哼哼哼，
所以就在某一天，
对，
跟我们 当下的专案经理聊天
的
时候说、
哦、
我抽完这一包烟我就不抽了、
嗯、
那个专案经理也蛮支持这个行为啦，
嘿嘿，
虽然他的烟瘾比我大了一点，
对，
他还说你戒烟很棒啊、
嗯、
那你以后、
嗯、
休想从我这边拿到一根烟、
嗯、哼哼哼哼，
我支持你戒烟。
对，这算是另外一种方式的鼓励嘛。
对、
嗯、
但是我抽烟的时候你要出来陪我，
他这个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因为他想增加你的意志力嘛。
哦 OK OK，
增加吸引力，让你去把这个努力去把这个烟戒掉。
所以他是有多么的创造吸引力，让你去坚强你的意志呢？
一开始是他在要去抽烟的时候，就一定把我找出去。
嗯、
啊、同时在那边聊公事这样子。
嗯，
啊，一方面让我闻到烟味。
啊，
啊又不给烟给我抽。
啊
啊那时候又因为公司派驻到台中，一个人住在宿舍。
他
常常会有心中有一个小恶魔在斗争，跟小恶魔跟天使。每次走路经过 7-Eleven， 就像或是槟榔摊，小恶魔就啊走了。反正白天戒就好，晚上在宿舍无聊，
也没人知道。
对啊，就抽一根两根啊。啊，白天就不要抽啊。
啊，
小天使。既然你在戒烟了，为什么还要做这种动作呢？
uh-huh.
啊，就这样持续斗争，那种思想交错这样子，维持了两三个礼拜。
Hey.
啊，还有另外一个行为，就是我们那个宿舍是禁烟的， uh-huh. 房间里面是禁烟的。
Uh-huh. 真的禁烟吗？
对，啊，你只要抽烟，房东也会来巡嘛。
哦，是哦，
或是隔壁的房客会反映。
嗯，
那房东就会马上解约
啊？真这么严重啊？
对，
哦。
然后我们抽烟就一定是走到户外的平台或户外的停车空间
啊，才能抽烟。我知道有些人会嫌这样子麻烦呐、
啊。啊，我是已经习惯了房，因为那个房租跟房东都蛮 nice 的，所以我蛮遵守他的规定的。
哦，
他、想抽烟就走到楼下来。
嗯哼
。他、那时候戒烟刚开始的时候，就会想说，哎，要到抽烟的时候就往下走，到抽烟的时候就往下走，
哦，就是离开宿舍，
差不多一个小时，或是
你说出去抽一个小时再回来，
不是，就是每一个小时
都会想出去走一走这样子，
对，想下来抽烟。
OK，
那、开始戒烟的时候就平均每一个小时就往下走，走到下面的时候，哎，我下来干什么？
然后又走回去，
对，又走回房间，啊，这样也是
不自觉的走下去。
对对，已经也、变之前抽烟已经习惯了
、哦，
那、这样也是持续了两三个礼拜，等于是小天使跟小恶魔那时候，到这个两三个礼拜之后，因为我不靠戒烟门诊，就光凭意志力去戒，
okay. 这其实很了不起耶。
还
好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又靠意志力的，但是最后就丧失理智了这样子，然后又再抽回来了。
哎，
像你这样子的真的还蛮少见的耶。
啊，戒烟门诊是有它的好处啊，就是等于是戒断症候群不会那么严重。
对，所以那时候刚开始戒的时候，除了你的天使跟小恶魔以外，你的戒断的症状有哪些吗？
脾气很暴躁。
脾气很暴躁，
对。
嗯，
那在专线
会不会手抖啊还是什么的？
不会，
都不会。
啊，就是手会去不自然的去摸胸部。
摸哦，你说本来要掏烟的那个动作，
对对对对，那个口袋嘛，胸前那个口袋。
那有会比方说吃什么口香糖啊什么之类的来转换吗？
不会，
都不会，就说戒就戒。
对，
然后没有任何其他的替代品或者是安慰剂什么之类都没有。
没有。
然后戒烟的什么口香糖那些也没有。
没吃。
哇，那真的是很了不起哎。
但是戒了三个礼拜之后，那整个戒断症候群持续了蛮久了，将近半年。
你说都会有，比方说想要摸胸部啊，
不是就是脾气会很暴躁。
哦，所以脾气，你确定你的脾气暴躁是因为戒烟还是因为工作环境？
去戒烟的关系。
戒烟啊？
对。
哦，
蛮暴躁的。那曾经把一个现场的师傅领班，一个男生骂到哭，
男生呢？
对，
哇，这么严重？
对，看他的拳头都已经握起来要打架了。
哇塞，OK OK，
他只是两个蛮克制的，都没打起来的。
你当初戒烟是因为想要在潜水的时候比较省气嘛？
对。
那戒完烟之后，有让你达成你的理想吗？
哎，没有
啊，没有。
还是一样啊，
你的好奇还是没有什么改变。
对对，
那这样子，你这个戒烟不就亏大了？
啊，不会啊，对身体会比较好一点啊。
哦，对啦，我们如果以这个来看的话，是这样子没错啦。
而且意志力撑过了之后，你想要回头，你会想到前面所受的那些苦啊。
啊，对对对对对，
就不会再回头去抽。
所以小声的问一件事，就是你是我们之前访问的菲利斯里面讲的那位潜水员吗？
哎，菲利斯什么时候有
菲利斯他之前也有接受过我们访问啦，他在里面有透露过，就是他曾经有遇到一个潜水员，就是非常的好奇，然后所以他很不喜欢跟他一起潜水，
是吗？
我不知道啊，所以我才小小声的问一下啊。对
对啊，我承认我是蛮好奇的，
但是我记得应该你们是好朋友，他不至于会不想跟你潜水嘛，因为我记得他那时候讲说，他不喜欢跟只能潜十分钟的，就十分钟气就耗完的人，然后还有什么，在水里面不会乱碰乱摸的人。对，那我非常确定你不会嘛，但是前面那个耗气十分钟，你应该也不会啦，对不对？
只潜十分钟不太可能的事情嘛，
真的哈。当然那可能就不是在讲你吧。对对对，好，听说你最近开始在露营了嘛，对不对？
是。
像以前我们去海边潜水的时候，也常常会看你在海边野炊啊，或者是搭一个客厅帐啊之类的，所以你觉得这两者就是真正上山的这种露营，跟当初我们在海边的这种野炊啊，或者是搭客厅帐休息啊这些的，这两者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露营的话，我不管是在高中啊，或者在当兵的时候都有接触啦。那只是说在出了社会之后，因为成了家嘛，
对，
那要。总不能自己一个人出来玩，多多少少要带老婆出来玩。
是，
还可以一开始考虑到老婆的个性比较爱干净，所以就没有考虑说有要露营这一件事情。
那是因为他们可能在外面自己也不舒服。
对，那因为最近这种露营的风气比较盛行。
哦，对，很风行。
啊，有些营地也蛮干净的，
對，
整理的蛮干净的。
对。對，
所以刚好一个呛死，那这几年也不能出国嘛，因为疫情的关系。
对，
那是所以跟老婆讨论，哎，她也接受，想来尝试看看。那我们就准备了一些东西。那跟海边的野炊其实来讲，这种的方式大同小异啦，它只是一个过夜没过夜
啊。对 ，OK OK， 所以你在这上面也投资了不少吧？
还好，还好，
还好。
就一个小帐篷啊，啊床垫啊，为了睡得比较舒适一点嘛，啊再来就是御寒的东西啊，还有一些
冬天就是御寒，到夏天的话就是
夏天
可以通风或者是比较凉快的，是吧？
那夏天因为还要跑潜水嘛，
哦也对，
对，所以不考虑露营的夏天露营的行程嘛。
哇，那这样子你真的是一个好丈夫，还会。在闲暇时间带着老婆出来游山玩水，这样
还好了。他是爱跟嘛。
OK， 你后来就是又重新回来潜水之后，那也考取了潜水教练嘛，对不对？
是。
那是为什么你决定你要把就是潜水当做你的一个斜杠人生的一部分呢？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说要考潜水教练呢。是在一个潜水旅游的休息中途休息时间，被三公教子啊，人家是三娘教子，我是被三公教子，鼓吹一定要考潜水教练。
哦，
啊，那时候有其他同伴也想考嘛，那大家找一找，就一起参加这个潜水教练的课程。对。
OK， 所以后来这有点半推半就的感觉啊。
原本说要考的那个同伴，他临阵脱逃
啊，真的吗？原来是这样，所以就剩下你自己，就是来考潜水教练这样子。
我跟另外一个金刚嘛，
啊，对对对，了解。所以考完之后，你就开始从事潜水教学了嘛，对不对？
对。
那在这过程当中，就是你应该有遇过一些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学生吧？
有
啊，
就是有几个学生有曾经有溺水的经验。
对，
啊，他又很想接触海底世界，所以在一开始学习的时候脚踏不到地什么的，他都会有
应该会很担心或
很恐慌的，那我们就会一直尝试的去引导，让他不要那么怕水，去顺便去克服他这种惧水的心理。
是是是，
对，那让他吸引去更喜欢这个潜水的活动。
所以他后来成功了吗？
有几个是成功了 啊，当然也有一两
不是每一个
，当然也是有一两个，比较还是克服不了心理的障碍，
还是克服不了。对对对，你带着这些就是曾经有过溺水经验或者是会怕水的这些同学，让他们完成了他们的课程，取得了潜水员的资格之后，你的心里面的感觉是如何？
心里面的感觉是恭喜他们克服了这个惧水心理嘛。再一个就是他们希望他们持续的热爱这个潜水的活动。对，毕竟潜水可以看到一个陆地上口所看不到的情景，
对
对，那也看不到陆地上的一些生物，会比较奇特一点。对，而且在那么茫茫大海之中，
对，
突然遇到那种一阵惊喜，会让你的体会更加的深刻。对，
了解。那以潜水来说了哈，发生在你身上，你觉得最糗的是什么事情？
哦，最糗的当然是第多年之后被牛奶教练找回来潜水的第一次。
哎，
第一次下水，因为没有去泳池复习过。
哦，就直接跳到海里去。
对，在14分钟，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14分钟吸了一只气瓶，然后接牛奶的备用，又吸了它半只的气瓶。
哦，真的很凶欸。
对，等于是过度换气了。
对
对，
可能是因为紧张，然后太久没有从事这个活动了，
然后水温也冷
啊，
那时候穿的防寒衣也是多年前的防寒衣，
哦，就你当初学习潜水的时候用的防寒衣。
应该是说救难协会量身定做的。
哦，就是那种两件事，后面有写什么？
没有，我们那时候是一件事的。对对对，
就后面会写个救难协会那种的。
对对对对对对。
哦，那上来的时候会不会真的感觉超糗的？
蛮糗的啊。
嗯
啊，因为被牛奶单独
有被亏
没？对
啊，被亏。
对对对。
哦，
他后来就是第二只不太敢下，
哎，是怕又那么好奇被亏。
应该是说对水有一点点那么恐惧了啦。
啊，太久没接触了。
对对对对。后来是我的启蒙教练翟教练嘛。他说他就请牛奶单独带我一个人，
哦，
在浅一点的地方去调一下呼吸，去适应一下，
就比较好一点了。
对，那隔周，我印象中是隔周吧，再去的时候状况就比较好，
就好多了。
对对对，整个水那时候水性也比较好一点了，那比较不会那么恐惧啊，慢慢投入状况之后，就接续考取进阶嘛。那救援跟潜水长，还一直到教练。
那像你潜水这么多年，你应该去过很多地方嘛。那对你来说，你觉得哪一个潜点你的印象最深刻，会想要一去再去的吗？
哪一个潜点印象最深刻？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小琉球。
小琉球，对，为什么？
某一年就是端午节的时候
啊哈，
我们应该是说准备回程的那一天，
对，
有两只船潜，
对，
那第一只当然我们会潜大深度，
对，
那当初我们是跟阿龟潜水，阿龟教练要带我们去找豆丁海马，
哦，
就在潜要下潜到目的地的时候，因为还有一段路程，大家还在潜游的过程中，觉得后面怪怪的
啊，
那我就回头看了一下
啊，
因为当初前两天还前三天有看新闻报道，
哎，
说车程海域有公牛角，
公牛
出没，公牛角，
公牛角， 小类的，
就鲨鱼，公牛鲨鱼，
对对对，
出没。嗯，那时候看到那个鲨鱼的尾巴，
该不会是公牛角来了？是
心里就在想，三字经第一个字嘛，吼，不会那么衰吧？嗯哼哼，车程跑到这边来，还被我们遇到，那时候心里在想，完了完了了，我们这一群人要怎么办？嘿嘿嘿，他会不会主动攻击？然后心里 OS 一直在想的时候，再回头仔细一看，不对啊，公牛角头部应该是尖的，这一只是平头的。当下心里再回仔细一想，哇靠，中大奖了，
中大奖了。
对，那来了一头金鲨嘛。就马上转过头，把那个手里的那个锵锵棒，
对，
开始狂摇。阿龟教练他在潜行的过程，听到我们后面在狂摇锵锵棒，
对，
他心里 OS 也在事后上来岸上的时候问他，我说我摇锵锵棒，你有没有听到？有啊。我心里在想，后面在干嘛？摇的那乱七八糟的。到底什么状况呢？等他回过头，因为他的锵锵棒比我大只，比我大声，
对，
他摇得更大力更大声，对，
他也中大奖。
然后所有人一看，回头看着我们手指的方向，发现的是一头金鲨的时候，所有人不顾那种上升速率，直接冲上去找他，去跟他拍照啊，跟他玩。但是那个金鲨也被我们吓到，就马上离开了。大家心里就蛮懊恼的，
对，
干嘛就去吓他？
是，
那是事后大家上岸的时候在讲的，在聊天的，就大家就没有心在前了。那就慢慢往前踢。过了一阵子他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对，大家就狂拍啊。不用那就没那么靠近去追他。就是远远的拍着拍他，跟他照相啊，这样子。那上了船了之后，大家心里就很想。
很兴奋哦。
对。
对。
全部人叽叽呱呱叽叽呱。等第二只真的下潜第二只的时候。完全没有心情在潜水，只是在水
拼命找金鲨吗？
然后在水底享受呼吸的感觉而已，就没有再认真去找其他生物。这是一个印象最深刻的潜点。
印象最深刻。
但是会一想再去的潜点应该是阿尼劳。
阿尼劳。
对，它真的是一个伪巨天堂。
在菲律宾那边，对伪巨天堂。
它可以找到很多平常在台湾看不到的一些海阔鱼啊等等，对，还有一些其他的独特的生物。
而且那边的费用也算是比较合理啦，服务也不错，吃的也很好，
对
对，然后潜水就感觉真的很像在度假那种感觉，
想潜就潜啊，不想潜就，
然后马杀鸡也到位，
对对对对，一些餐厅的小甜点啊什么的，做的供应的蛮充足的。
所以那个地方你觉得是
我
很喜欢一去再去的地方，
蛮放松的一个点，
蛮放松的一个点。OK， 所以就是这几年来，就是你对台湾，就从你说你从九几年就开始潜水了嘛，对不对？一直到现在，那你觉得这么多年来台湾的潜水圈有什么很明显的不同吗？
应该是说大家对于海底保育的观念，逐渐的加强，对，包含近滩近海，
对，
以及猎捕的行为，
都有修正了，
对，包含说你去海底啊，不要踩踏珊瑚啊，或是碰触以其他生物这样子。
那你会怀念以前就是刚开始接触潜水的时候那段时间，就是到水里可以去捕猎啊，上来就是三五好友在那边烤肉聊天啊，那样子的潜水活动吗？
也会蛮怀念的啦。毕竟人类捕食这是一个天生的行为啦，只是说你要有择大取 气小的行行动的话，基本上是比较不会影响到海底的生态。但是因为渔民的滥捕，造成整个台湾海域的鱼类减少，鱼类资源的减少。那我们大家要共同努力去把这个环境富裕起来，就尽量不要去捕。对对。
最后如果说要让你用一句话跟那些没有学过潜水的朋友介绍潜水的话，你会怎么说呢？
海底的世界跟陆地上的世界是非常大的不同。那你陆地上看多了，那你不妨往海底一游。对。
OK, 所以就是如果你路上已经玩透透了，好，那就不妨来海边，好，下到海里面去，海里面有更多可以让你玩都玩不透的地方。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你每一个时节下去，它都会有不同的情境，不同的生物可以去陪伴你。
OK, 好，非常谢谢贤哥今天来到我们潜能无限，好，接受我们的访问。那接下来呢，潜能无限还会继续为您访问在社会上各行各业的潜水员，好，让大家了解他们的潜水人生跟他们的日常生活。好，那今天呢，我们谢谢贤哥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
谢谢大家，
好，拜拜，
拜拜。